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，读史有学问。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儿咱们说到了刘邦对医生是大发雷霆，弄得大家都很害怕。刘邦啊，一开骂确实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他接着骂道，
你们知道吗，人的命运都是上天注定的，人的生死是上天给的，人的贵贱也是上天安排的。朕只是个布衣出身，靠手中那把三尺长剑好不容易夺取了天下，这难道不是命中注定的吗？这不是上天要朕来当这个皇帝的吗？现在上天要朕死，不要说你们这几个庸医，就算是扁鹊再生也是无力回天，你们还是回去吧，朕很烦，不想再见到你们。
几个医生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刘邦他这种态度皇后也看在了眼里，没办法，他只好赏给了医生一些黄金，打发他们走了。大家都知道死神正在一步一步的向刘邦靠近，皇后已经料到刘邦将要离开人世了，他就坐在床沿上问，皇上，您德高望重，智勇双全，靠着自己的勇敢打下了江山，相国萧何足智多谋，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，可是陛下一旦驾崩，萧相国也去世了，那由谁来担任相国，辅佐太子治理国家呢？刘邦他不加思索地回答，
曹参可以担任相国。
那么曹参死后又有谁来接替呢？
王陵可以接替曹参，但是王陵这个人性格直，缺少智谋，可以让陈平来帮助他。陈平虽然说是足智多谋，但是也有不少的缺点，难以担任相国的大任。周勃为人敦厚，品格正直，他虽然不善于言谈，但是仁义忠孝，将来能安定刘氏江山的那肯定是周勃，可以让周勃去当太尉。
皇后啊还想接着问，但是刘邦有点烦了，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算了，以后的事儿恐怕不是你我能够料到的。
汉高帝十二年四月的甲辰日，刘邦在长安的长乐宫驾崩了。刘邦死后过了四天还不发丧，静得令人可怕。皇后和沈亦基在背地里密谋策划。皇后说，皇帝和那些将领都是平民出身，现在他们在北面称臣，本来就不是很高兴，皇上去世的时候却让他们跟随年轻的君主，他们肯定也不会接受的，如果不及早把他们给杀掉，那天下就不能太平无事。有人听说了这件事儿， 就告诉给了厉将军。厉将军听了很奇怪，马上去见沈义基。他说，
我听说皇上已经去世了，可是过了四天还不发丧，却准备诛杀大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天下会大乱的。现在陈平、灌婴他们率领十万大军正驻守在荥阳，而樊哙和周勃率领着20万大军正在平定燕地和代地。如果他们听说皇帝驾崩，诸将都要被诛杀，他们是不会甘心束手就擒的，肯定会联合军队前来攻打关中。这样的话就有好戏可看了。大臣在朝中叛乱，诸侯在朝外造反，里应外合，合力夹击。如果到了这种地步，天下灭亡的时刻就要到了。
沈义基也觉得厉将军说的很有道理，于是就去宫中向皇后汇报了这件事儿。皇后不得不暂时做出了让步，于是皇后在丁未日给刘邦发了丧，并且大赦天下。老百姓知道汉高祖刘邦驾崩的消息后，全国洞哭，一片哀嚎。可是也有人听说皇帝驾崩，于是带着一班人马逃到了匈奴。这个带头逃向匈奴的人就是燕王卢绾。上次刘邦听说卢绾造反，派樊哙去攻打他，他不得不带着燕国的随从、家属和几千骑兵驻扎在长城下。卢绾啊，是一个念旧情的人，想等到皇上病好，亲自入宫请罪，洗刷自己的罪过。但是没过多久，却得到了刘邦驾崩的消息，这让他一下子就陷入到两难的境地。卢绾想，这刘邦已经去世了，谁也没有比他对自己更有同乡之情，再加上自己反叛的罪名，一旦落到皇后的手上，那肯定性命难保，不如呢到别处逃生算了，起码是不会掉脑袋。于是卢绾就带着人马逃往匈奴，默读单于封他做了东胡卢王，但是他的行动却受到了制约。他觉得这样活着是没一点意思，很想能有一天归顺汉朝。令他遗憾的是，一直没有机会实现这个心愿。因为思汉心切，一年多之后，卢绾在匈奴抑郁而死。临死前，他把一个写有秘密的书信交给了妻子，让他一有机会就送给皇后。刘邦驾崩后没过几天就入土为安了，举国悲痛，而太子刘盈被立为了皇帝，前往太上皇的庙里去祭拜。这个时候群臣异口同声地说，高祖是从低微的地位崛起的，凭着他的勇敢和三尺之剑，从容面对人生的风云，平定天下，造福国人，成了汉朝的太祖，当上开国皇帝，他的贡献最大，威信最高啊。于是大家尊刘邦为高皇帝，太子承袭了皇帝的称号，称为孝惠帝。孝惠帝上台之后，命令诸侯都要建立高祖庙以示纪念，并且规定了每年进行祭祀活动。这个时候的孝惠帝还只是个16岁的懵懂少年，但是他也算是尽了孝道了。刘邦一生留下了8个儿子，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可算是香火鼎盛，江山不愁后继无人。长子刘肥是孝惠帝的哥哥，被封为了齐王，其余的都是孝惠帝的弟弟。契机的儿子如意被封为了赵王，伯夫人的儿子刘恒为代王，其他姬妾所生的儿子中，刘辉被封为梁王，刘友被封为淮阳王，刘长为淮南王，刘建为燕王，刘邦的弟弟被封为楚王，哥哥的儿子被封为了吴王，而不是刘氏的有功之臣潘君吴瑞的儿子吴臣被封为了长沙王。原来的皇后也就是现在的太后了。在刘邦所有的姬妾和儿子中，他最憎恨的就是契机 和他的儿子赵王如意。因为刘邦一心想立如意为太子，而契机也经常在刘邦面前哭哭啼啼的，闹着要改立如意为太子。如果不是那四个老人和周昌的劝说，差点就把太子刘盈给废了。这不仅是一个职位的问题，而是关系到江山的大事儿。所以太后很早就对契机种下了怨恨的种子，认为他是自己的心头大患，如果不把他及早的除掉，那就会后患无穷。刘邦去世以后，朝廷中的大权自然而然的就落到了太后的手上。虽然刘盈被立为了皇帝，但是他年纪还轻，太后独揽大权才是真正的皇帝。刘邦尸骨未寒，太后就急不可待的下了一道密令，派人把戚夫人给捉起来，囚禁在永相宫。太后还派人削光了戚夫人的头发，用铁圈呢锁在她的脖子上，给穿上了红色的囚服，整天在强迫她干活，没有一点人身自由，过着连畜生都不如的生活。这时候刘邦死了，再也没有人来同情戚夫人，再加上受到非人的折磨，戚夫人觉得非常痛苦，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我的好儿子呀，我的如意呀，你是一个名正言顺的赵王，你可知道你的母亲也是皇帝的爱姬，现在却成了皇后的囚徒。母亲现在在永相宫，一天到晚不停地给人冲米，总有一天会被折磨死的。儿啊，我和你相隔三千里，鸿雁难飞，风信难传，又有谁能把我的苦难告诉你呢？太后听到这些，觉得戚夫人在明目张胆地控诉自己，顿时就愤怒起来，对戚夫人说：你以为你的儿子还能跟你活一辈子吗？他很快就要完蛋了。接着太后三番五次地派出使者要把赵王如意给招回来，使者去了好几次无果而返，太后不肯就此罢休，又再派使者前去。赵国的丞相周昌对使者说：高祖皇帝呢，在世的时候已经把赵王托付给了他，那就是因为赵王年纪小。而且周昌还说了，很早就听说太后非常怨恨戚夫人，总想把赵王招回去杀掉以报私仇，那这样做的话，又有谁能同意让赵王回去受死呢？而且赵王还有病在身，这么着吧，如实的告诉太后好了，赵王实在是不能奉诏回长安。使者回去之后如实的向太后汇报了一遍，太后大怒，于是又派人去招周昌进来。周昌啊，被叫到长安，还没站稳脚跟呢，太后就又派人去叫赵王了。赵王因为少了周昌的保护，像一只失去了翅膀的鸟，难以应付，只好听从使者的吩咐，跟着使者回了京城。孝惠帝的性格呀，不像他母亲那样心狠手辣，一向都很仁慈。当他得知太后发怒要把如意招回来，认为肯定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，觉得赵王是危在旦夕，于是孝惠帝亲自到坝上迎接赵王，特意和他一起进宫，亲自守在他的身边，起居饮食寸步不离，想保护他的生命安全。太后本来想把赵王杀掉的，但是就是因为有孝惠帝日夜陪在那儿，一直无从下手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气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有这么一天，孝惠帝一大早就骑马出去狩猎去了。赵王因为年纪小，不习惯这么早起床， 他一般啊睡到日上三竿才醒呢。可是太后呢，听说皇帝外出狩猎了，只有赵王独自在家，就趁机派人端着一碗毒酒强迫赵王喝了。孝惠帝打猎回来了，看见赵王已经口吐白沫，已经被太后毒死了，就趴到了尸体上痛哭不已。太后任命淮阳王刘友代替了赵王如意的职务。太后废除了赵王这个心腹大患之后，下一步就是要对契机下毒手。有这么一天，太后亲自来到永相宫，恶狠狠地对契机说：早知今日，你又何必当初呢？本来刘盈已经被立为太子，你却只顾一己私利，在皇上面前整天是哭哭啼啼，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想把太子给废掉，改立赵王为太子。如果不是我觉察的早，大汉的天下都被你这个妖精给毁了。戚夫人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，藐视地说：皇上早就说过，太子不像的，如意才像的，是他喜欢如意，不是我怂恿他喜欢的。废立太子的想法也是他先提出来的，他觉得太子太过仁慈，难以稳定天下。皇上想的是天下，而不是私心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太后就说了：是你用女色虏获了皇上的心，你日夜陪伴在他的左右，想用美人计来讨好他，博取他的欢心，你以为我蒙在鼓里吗？戚夫人笑了：你说的真令人好笑，作为皇上，他爱谁那是他的自由，这些我又怎么能干涉呢？皇帝向我示爱，难道我这个弱女子敢说一个不字吗？牺牲青春总比牺牲生命要很多，我又有什么权利来阻止他爱我呢？太后听了火冒三丈：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戚夫人扑哧一笑：对于死，你我都有那么一天，只是谁先谁后的事儿。皇上一去世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对待我，所以我在思想上早就准备好了。你要让我死是吗？死算什么呀？昨天皇上还活着，今儿他就死了。他不怕死，作为他的爱姬，难道我就怕死吗？你作为皇后，用这么残忍的手段来对待我，难道你就不感到可悲，不感到可耻吗？太后被戚夫人的话给激怒了，命令手下人把他的衣服全都扒光了，一丝不挂，用刀子在他身上来回划着，以此来侮辱他。这样还不解恨，太后又命令人把戚夫人的眼睛给崴了出来。他问道：现在你没有眼睛了，就算皇上再生，你也看不到他了。戚夫人指了一下自己的手和脚：我还有手，还有脚，我会用我的脚和手爬着走，和皇上见面的。就算你把我的脚和手也给砍了，我的心也是永远不会死的。太后一听，又命令手下的人把戚夫人的双手和双脚给砍了，用草药熏聋了她的耳朵，用哑药把她毒哑，然后把她扔到了猪圈，还戏称她为人彘，也就是人猪的意思。太后为了庆祝胜利，过了几天叫孝惠帝去观看人彘。孝惠帝看了之后就问在猪圈里那是个什么东西，太后没直说，只说是人猪。后来有人告诉皇帝说，那人猪啊就是戚夫人。心地善良的孝惠帝知道以后悲伤的大哭起来，不久就生病，一年多卧床不起。孝惠帝派人向太后恳求：太后的所作所为不是人干的事儿，我是太后的儿子， 恐怕不能够在这里天下了。从此以后，孝惠帝白天喝酒喝的是酩酊大醉，晚上扎在宫女堆里，每晚都和宫女享乐，他就是想用这种方法来借酒消愁。有这么一天，孝惠帝和齐王刘肥在太后面前饮酒谈论国事。孝惠帝呢，一向对自己的兄长很尊敬，认为齐王啊是兄长，就让他做上席，觉得这只是家人之间的宴会而已。但是太后见了非常生气，心想一个诸侯王怎么可以坐在皇帝的上座呢？以后如果让刘肥把江山夺走了，那可就难办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假装到厨房拿东西，来到厨房以后，悄悄地对手下人说，现在去端两杯毒酒过来，说是敬齐王喝的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，否则就难收场了。身边的随从领会了他的意思，不一会儿就把毒酒给端来了。随从把两杯酒放在了齐王的面前，太后想让齐王起来为他祝福，齐王站起身来。这时候孝惠帝他觉得这两杯酒真的不是一般的酒，于是就起了疑心，跟着站了起来，从齐王的面前取过了酒杯，想和他一起祝福，意思是叫太后不要做得这么绝，如果把兄长毒死了，我也跟着他一起死。太后见到这种情况是不知所措，一下子惊恐万状，担心这孝惠帝真把这杯酒给喝了，他马上主动起身碰翻了孝惠帝的酒杯，酒杯当啷一声跌落在地上。齐王就觉得吕后的举动太奇怪了，一下子就警觉起来，于是呢假装喝醉了一样，用右手捂着脸说，我喝的太多了，已经是醉得不行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回去了，你们喝吧。说完之后，刘肥就离开了酒席。经过秘密的打听，才知道太后让人送来的那是毒酒。刘肥非常害怕，担心自己逃不出太后的魔掌，变得整天忧心忡忡的。有一天，有个人听到了这件事，就特地来开导刘肥说，太后所生的只有孝惠帝和鲁元公主，他看中的也只有这两个人。现在你已经是家财万贯，手头越来越宽裕，有70多座城池，但是鲁元公主却少得可怜，只有几座城池而已。刘肥听了之后非常着急，那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呢？上下五千年，都市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就讲到这儿了。那这个人到底给刘肥出了什么样的主意呢？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。